羡慕于完美的婚姻，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效法他。我们必须要羡慕于这个完美的婚姻，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来效法他。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非常的长，但是下面的两个呢是非常的短，所以我不需要你来担心，想说哇，第一个重点就这么样的长。第一个重点我要讲的就是金，就是羡慕于完美的婚姻。第二个重点就是告诉妻子们，让神用真正的美丽来装饰你。第三个重点是对丈夫们说，丈夫们，你要充满爱意的陪伴着你的妻子。丈夫们，你要充满爱意的陪伴着你的妻子。所以呢，我们要看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不管今天我们结婚或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重点我要讲到的是羡慕于完美的婚姻。让我们仔细的来看看这段的信息。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看见了一个新天跟新地，这种更新、恢复、创造的印象，是基督徒如何了解历史的核心。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呢，都将会过去。我们将会住在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在那时候呢，海也不会再有了。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或旧约当中，海代表的是混乱、动荡。我们知道，海代表的是混乱、动荡。可是，在那时候呢，不会再有海了。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完美持久性的和平到来，所以我们要羡慕于完美的婚姻。所以呢，约翰说：“我从天上看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新娘，她为她的新郎来预备好了。首先，我要大家来注意到。”首先呢，我们讲到说来装饰。当我们讲到这个新娘她被装饰得很美的时候，我讲的不是身体上的美丽，我也不是讲到说新娘在婚礼前她是怎么样的化妆，在肉体上的准备，而我所讲的是还包括她灵性上的美。而是表示说，他整个的筹备的过程，甚至于是他一生婚姻的准备。当这位新娘她准备的时候，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准备，还包括她灵性上的准备。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所谓的新的耶路撒冷教会，不仅是在身体上，而且是在精神上。都做了很好的准备，而且这样子的装饰，这种灵性上的装饰是永远的。如果你曾经参加过婚礼，也许你知道，新娘呢常常会花费了数小时的时间，在她的头发、化妆、服装和所有细节，在为婚礼来做准备。当我们知道那些所有的这些装饰呢，在24小时之内就全部都会废去了，因为这些新娘这些身体上的化妆是短暂的，但是今天在这边圣经上所讲的，神所给的装饰是永远的。那这边的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神所给我们完美的新娘，我们所拥有的装饰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神给我们灵性上的装饰。那是谁给我们这些装饰呢？那这些装饰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化妆，而是神会来装饰新郎，为他自己来准备。因为神会赐给他的新娘，也就是他的教会，有光辉无罪持久的美丽，使他可以成为圣洁公义完美新郎的新娘。同样的，在第三章的时候，约翰也听见有声音从天堂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居住的地方，在文字上实际上是指帐幕，也就是指帐篷。为什么他要说是帐篷呢？在这里呢，所讲的帐篷是很特别的。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要用来帐篷来讲呢？因为如果你读到在旧约会幕的时候，你知道他也就是用帐幕帐篷，因为在会幕当中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约翰用帐篷这个字具有它特别的意义。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帐幕不是在我们旧约所听到所提到的会幕一样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会幕代表的不是只有神的同在，同时你也知道这个会幕呢也会把人跟神之间给隔开来了。你也知道当神设立会幕的时候，也就是把人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给隔开了，只有特别的人被授权的人才能够进入帐篷里面，如果你没有被授权的话，你进入你就会被处以死刑。也只有经过特别的过程，或只有少数的人，他才能够允许能够进入到帐幕里面去。但是那些进去的人呢，也很多人都没有跟神面对面过。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如果你知道，旧约的人知道殿堂取代了会幕，而且呢殿堂比会幕呢看起来更好，而且殿堂呢它是比较坚固比较永久的，好像代表了神会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呢殿堂也是一样的，殿堂也是会有一个界限的，但是我们知道将来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没有殿堂，因为神他自己会直接进入到教会，进入到殿堂里面。也就是说，天使说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他就表示神会与我们同在，而且没有任何的分开分离。那就好像我们读到第三节就发清楚，天使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那这种神的子民和神是他们神的这种概念，这种相互归属呢，是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核心。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6章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句话呢都一直重复在旧约里面。那在这里面实际上呢，上帝呢是审判以色列人，尤其是在何西阿书，神定义了他们的审判。神说你要给他们起名叫非我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他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圣约， 所以有一天呢，因为你破坏了这样的圣约，所以你们不再会做我的子民。那他向他们保证说，有一天他将会重建以色列，也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0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立的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离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当神来形容他跟他百姓的关系的时候，他是用婚姻新郎跟新娘的关系。所以神是把他跟子民的关系来形容新郎跟新娘，就好像在婚姻里面的关系。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想看多美丽的一个画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就是说将来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式规则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将来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这个承诺是将会实现的，到时候呢，他会将会没有任何的分离，没有界限，没有罪，而且没有任何的阻碍，他将完全的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尤其是你懂圣经，你知道这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像我们人是有罪的、邪恶的，我们充满了缺陷的时候，神怎么跟人同在呢？但是你要记住，神曾经给我们这样子的承诺，他会让我们成为公义，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他的为我们的罪是在十字架上，他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带着我们所有的罪恶，而且呢，他为我们的罪恶受到了惩罚。只要我们相信他，他就会给我们他的公义。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可以被判为无罪。当我们在天堂的时候，他的公义就会遮盖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会成为无罪，我们就可以成为他没有缺陷的新娘，成为他的新娘，成为他的爱。那主要呢，就是因为神的爱，因为他这样子爱我们，甚至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呢，我要大家用些时间去思想一下你自己的爱情故事。那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被邀请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他们有一些婚礼的网站。那当中有很多人，你曾经有没有看过人家结婚的网站？在那个结婚的网站里面呢，你总是可以看见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们是怎么样彼此的认识，他们的浪漫是怎么样的绽放。那而且呢，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丽，因为他们非常的享受去思想他们的爱情故事。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反思你的爱情故事。 那当然，我所讲的爱情故事，我不是讲你个人私人的爱情故事，我不是说你个人私人的爱情故事不重要，我而是要你去思想你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你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那是你个人的故事，那是你的故事。你每次你看到神是怎么样的耐心的来追求你，让你成为他的新娘，这就是你的爱情故事。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来追求你呢？因为你是他的一个子民。当你越思考到你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你就会知道神所给你的婚姻是何等的完美。那神呢，也就是希望我们在世界上的婚姻能够反映出好像在天上这样子一个完美婚姻的美丽。所以呢，神也希望他给我们的装饰的那样子的美能够反映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当中。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告诉我们的这个重点，就像我们叫反映上我们在地上的婚姻能够反映到天上的婚姻。所以呢，下面还有两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告诉妻子们，让神用真正的美丽来装饰你。让我们回到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新娘，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以他灵之美来装饰他的新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灵性来帮助我们，这信息上所说的妻子的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知道在这边所讲到神给他新娘的装饰是一种特别的装饰，那这个装饰呢，有它许多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了很多次。那约翰呢，当用这个词句装饰的时候，它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那到底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到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第十节。首先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九到十节，他说，我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为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所以对保罗来说，所谓的装饰是包括谦后的，他这边所讲的装饰，他是针对于所有的女人而言。他说最美的美是来自于神。不管你是结婚的或没有结婚，你必须要让神来装饰你。因为这样子的装饰不是借着你外表的装饰，而是借着神的公义在你的心灵里面来装饰你。同样的，这个装饰的概念也同样的出现在彼得前书三章四到五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永久不朽坏的装饰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个灵性的装饰 再一次的反映到我们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必须要有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我们知道呢，也同时讲到我们要去顺服丈夫来装饰心。妻子们，在现今时代，顺服呢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词汇。那我知道呢，当我们提到顺服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包袱，有很多负面的反应。那我想要说清楚，我并没有说，圣经也没有说妻子们应当顺服丈夫去参与或是纵容有罪的行为，圣经上也不是说妻子呢只是凡事都跟先生说好的好的是的是的，而从来不会去反对或提供任何的意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是作为新娘，你丈夫的新娘，你必须要根据神的意思来给你丈夫提供意见。但是圣经呢很明确的指出，教会的美，而且他是对于他对丈夫的顺服。所以你知道呢，这样子的一个装饰很强烈的跟我们的顺服有关，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是顺服于神的这样子的态度。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我们的灵性上的装饰，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一样的对我们丈夫有顺服的态度。那严肃的说，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婚姻，而且你要让你的婚姻能持续的更久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模仿我们耶稣基督那完美的婚姻。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完美的婚姻，也就是给我们作为模仿，作为榜样。我们要模仿神是怎么样，新郎是怎么样对待他的新娘的。如果说你问我的妻子说，哇，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丈夫？也许我的妻子会说，哇，我是马马虎虎还可以的丈夫。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妻子们，当神所给你的装饰是比你外表上的装饰持久的更久。所以呢，神知道说，当在困难的时候，你要完全的顺服你丈夫，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向神来祷告，让神让你有温柔谦卑的心，能够顺服于你的丈夫，尤其是你那不完美的丈夫。我们也知道，只有神所给的那样子的一个装饰，才能够持久到永远。接下来呢，我是要对丈夫们来说，丈夫们，你要充满爱意的来陪伴着你的妻子。也许呢，现在所有的妻子们都在想，我们一旦顺服，而丈夫他说只要做的就只有出现在现场吗？当我们仔细的看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透过和他的妻子同住来爱他的妻子，而且那时候没有帐篷，没有殿堂，没有任何的隔离，他是完全的住在他们当中，而且这是神的承诺，永来不会被不会被打破。 你也知道，从过去的所有的历史里面，神就是这样子的给了应许，他要永远的住在人当中。所以让我来提醒你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对神埋怨，他们没有食物，他们没有水，你就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去死吗？是谁提供他们食物的？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子民，他是他们的丈夫，而他们是他的新娘。当以色列人制造了金牛犊，而且他们明明的告诉他不要制造金牛犊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听到的十诫以后，他们就制造了金牛犊，摩西打破的石板，是谁给他们新的石板，并选择住在他们的帐幕中呢？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他是他们的丈夫，而他们是他的新娘。当以色列人向神抱怨说，哇，要到迦南地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去。但是是谁耐心的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每天日夜的带领他们，等到他们终于准备好，是谁呢？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他是他的丈夫，而他们是他的新娘。因为神总是在实现他的应许，而且神总是给他们很多的奇迹来帮助他们。是谁为他们征战？是谁来追求他们？是谁是在一场战役又一场战役的为他们打败所有的敌人呢？是谁呢？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他是他们的丈夫，他是他们的丈夫，而他们是他的新娘。当以色列人抱怨神，你是一个不够好的王，而他要求人类国王的时候，是谁给了他们一个比他们所要应得的更好的王权呢？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们的神，而他们是他的百姓，他是他们的丈夫，而他们是他的新娘。当神造成肉身，当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成为耶稣，成为完美的王，一生耐心的住在以色列当中，而反而被这些以色列拒绝的时候，是谁舍下生命从最终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些违抗拒绝神的人，神仍然可以与他们同在。是谁呢？因为是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丈夫，而他们是神的新娘。丈夫们，你看到上帝不屈不挠的愿意耐心的与那抱怨他、歧视他、不忠于他并拒绝他的新娘同住吗？你仍然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像上帝跟他的子民一样和你的妻子同住吗？不是，他不是容易的，但这是我们被呼召的理由。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相信耶稣，而且你曾经做过这样子的誓言，我是你的丈夫，这就是你要承诺的预承诺的承诺，应许的承诺。 也许有一些，也许因为你的时间、你的事项、你的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去满足你妻子的需要，但是不要忽视他，反而要尽你所有的能力去满足他，去对待你的妻子比他所应当得到的更好，所以你要对他比他应该得到的更好。因为你是她的丈夫，而她是你的新娘。有的时候，当你的妻子爱其他的事情胜过于爱你的时候，那当然有时候她会去追求跟其他的关系、人际之间的关系比跟你的关系更好的时候。你要去追求他，去争取他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他的丈夫，他是你的新娘。当你的丈夫，当你的妻子，她在灵性上陷入最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牺牲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优先次序，甚至于你自己的生计。要把这些事情呢放到一边去，就是为了要把你的新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要来那看到他的复兴跟医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样去跟你的妻子来相处？那事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东西。要达到完美的这个标准是很难的，我们会跌倒，尤其是那些你已经结婚比我还久的人，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去做，非常的困难，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你必须要去符合神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个婚姻里面。对于那些还未曾结婚，或者是你渴望有一天你能够结婚，也许呢你会觉得说，哇，这一篇讲到跟我没有关系。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篇讲到好像不适合你，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是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是结婚，或者是跟那些已经结婚的人，我们今天都住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但是我们可以去渴望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而那完美的婚姻就是我们都会是上帝神的新娘。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跟上帝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神来以神的灵顺服的美来装饰你，丈夫们长久的跟你妻子同住，如同神与他的子民同住。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羡慕在天上完美婚姻的美丽，并且对于。让我们作为新娘的，我们能够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来自于天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准备，来期待，羡慕在天上，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美满完美的婚姻。天上的父，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值得的，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没有给你你 所当得的。我们爱你，我们要爱那些住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们在里面是非常的丑陋的，但是你爱我们，而且你装饰我们，你也追求我们，而且你也来滋养我们，你也是来照顾我们，你甚至于牺牲，为我们而牺牲。主啊，这些都是不值得的事情。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你是这个的这样的值得的丈夫，你爱我们。我们来祈求祷告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仁慈的妻子，你要我们成为比，让我们在我们的现实婚姻当中能够反射到你的完美的婚姻，像丈夫跟妻子一样，让我们来羡慕这个完美的婚姻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而且全心的盼望这个完美的婚姻，让我们能够来参与。我们也是盼望在将来我们能够跟你一起来结合，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